篇查经的题目是认识上帝啊，第二讲。我们前面呢研究过这个关于啊上帝容许这个撒旦呢、到伊甸园来试探我们的始祖，引诱他们犯罪。我们也研究这个撒旦的起源，为什么有个魔鬼，而且呢这个魔鬼最终是要被消灭的。现在呢我们继续啊研究这个问题，也就是更清楚地认识啊真神上帝。我们请看这个约伯记第一章，这里第一节说乌斯地啊，这个是近东地带的一个地方啊，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我们请看第四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上帝。约伯常常这样行。第九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句问一节经文呢告诉我们，这个撒旦呢在耶和华开这个大议会的时候，这个众子啊，神的众子啊，指的就是诸世界啊。圣经告诉我们了，上帝不但造我们这个世界，而且造了诸世界，就是宇宙空间所有的亿万颗这个行星啊，许多都有卫星的，而且这些卫星像太阳的卫星一样，其中啊可能有一些是有生物的，而且有这个上帝所造的生灵，也就是天使和人类。所以这里众子啊指的就是其他星球上和这个天使啊这个代表啊都来开会。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了，说撒旦呢也来在其中。他没有说为什么，可是我们下一节经文呢就可以啊就明白为什么这个撒旦呢也可以来参加这一次大会。请看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上帝问撒旦你从哪里来，并不像我们呢问一个陌生人你从哪里来，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你有什么资格啊到这里来，就这个意思。因为上帝明明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下面这句话呢，撒旦呢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几句话里面呢有文章，有什么文章呢？就是我们上次研究这个撒旦呢，他是引诱人类犯罪了。我们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听了撒旦的谎言，就照撒旦吩咐的去做了，也就是归向撒旦，离开上帝了。由此撒旦呢也就霸占了这个世界， 他俘虏了这个人类，因为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第二章也说的，上帝把这个地和其上的一切生物啊，都交给这个亚当夏娃，交给人类去管理。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圣经说，而且呢是从上帝那里领有啊，可以说是。 这个使命委任状去管理这个世界，可是呢，因为他不听上帝的话，听了撒旦的话，故此呢，这个世界的主权呢，就此被撒旦夺去了。所以撒旦就说啊，我现在在地球上啊。 你这几句话就这意思，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意思呢，我是横行无阻，这地球都是我的，而且耶稣后来到世上来，他称撒旦为什么？这世界的王，啊，耶稣承认这么是一个客观事实，嗯，圣经约翰一书还说，这个全世界就握在那恶者手下。 这是个事实，撒旦霸占了这个世界，故此呢，他说我现在就是以这个地球的代表，人类的代表，来到这个上帝这个议会上，算是啊有这个资格。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啊。 并没有说马上把他驱逐出去，不准你来。我们在这一点上啊，我们看出来啊，就是上帝的性格啊。我们现在讲是要认识上帝啊。我们上一次就说到，为什么上帝容许撒旦到伊甸园里来试探我们的事情？这一个事实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在撒旦叛变之后，上帝呢不能轻易的就把它消灭，一开始就是在萌芽状态之中把这个罪恶消灭，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要这样做，他要给撒旦呢一个表演的机会，他充分暴露这个罪恶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 整个宇宙啊还没有看清楚，在撒旦犯罪之前呢，宇宙之间没有罪恶，所以这里呢就是出现一个可以说侵略者吧，啊，一个入侵者，入侵者就是罪恶。你说这个罪恶从哪儿来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是在撒旦心里头啊产生的。那么你如果再 追究啊，那么这个就是《生命记》29章29节所说的隐蔽的事，属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就像你追究上帝是从哪里来的一样，这个呢，我们人无权追究，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智慧，我们的聪明。 还不能够啊，把这个问题彻底掌握，我们不要去问啊。生命记29章，不妨我们翻一翻。第29节，隐蔽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这明显呢，也就是启示的事，就上帝告诉我们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上帝把一定的真理、事实显明，就是启示给我们，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遵行上帝的律法，是这个意思。嗯，那么我们也不要去探讨上帝所没有启示的。 因为这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已经够我们去研究了，我们研究一辈子也研究不完。我们今天呢？ 就要研究这个约伯记里面呢，关于撒旦和上帝怎样子对待撒旦的啊一些这个启示和经过。我们现在回到约伯记第一章第七节，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反那儿来，我是全地的啊霸主，我能够横行无阻，全人类属于我。”这时候，上帝怎么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句话呢，是上帝向撒旦的一个挑战。你固然呢是横行无阻，没有人呢能够顶得住你，可是我在地球上还有我的人，我没有完全放弃这个地盘，这是我造的世界，人也是我造的，尽管你把它已经俘虏去了，但是我在人类当中还保留几个没有向你低头的，没有向你屈膝的，其中有约伯这个人，他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也就是不听撒旦的，只听我的。那么这话里头还有什么意思呢？就说他当时对撒旦讲的那一句话，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有这句话吧，记得吧？这个彼此为仇说明啊，圣灵在人类心中啊也是保留了一定的地位，圣灵在人心中啊这个灌输，也可以说是栽植什么对于罪恶的仇恨，这是圣灵的工作，也就是重生的工作，叫人重生，一重生了，这个人呢就开始啊有对撒旦的仇恨，要抵挡撒旦，要抗拒撒旦，这里不是说吗，远离恶事啊。所以呢这个约伯也就是实现了上帝那一个应许，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下面呢这个撒旦呢还要跟上帝啊辩驳，看见吧，第九节，撒旦回答说，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个撒旦呢，他根本呢不服于上帝那个一句话。上帝说：“我还保留我的一些人，其中有约伯。”那么撒旦说：“约伯啊，我看到他是我的人，不是你的人啊，在那里争了，怎么知道不是上帝的人呢？是撒旦的人呢？”他说：“约伯这个人呢，还是本着私心啊办事的，他敬畏上帝，因为你收买他。那么你既然收买他呢，你上帝也是本着我的原则办事啊。你说我撒旦是骄傲是私心，那么你上帝也是根据私心办事的，你用财物收买约伯，等于说贿赂约伯。”所以他说：“你不信，我们试试看，你把这个约伯的财产都给他弄掉，
他就当面怎么弃掉你。你看啊，他这是又向上帝挑战了。上帝先是向撒旦挑战，撒旦呢，来回击一下。那么上帝怎么对付呢？请看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就是他本人啊，就是不要害他的这个身体，你害他的财产可以的。”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这一点呢，说明上帝的这个性格，他的也可以说什么，他的宽宏大量，上帝是他经得起撒旦的这个考验，而且呢，他能够允许撒旦这个要求。你注意这一点啊！你们记得我们上次研究这个以赛亚十四章和以西结二十八章，都说明撒旦说我要什么做上帝，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撒旦呢，要夺上帝的权呢，要做上帝。所以啊，上帝为什么当时没有消灭他？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上帝不能在这样的一个挑战面前呢，这个做一个暴君。一个暴君就是说，你敢，我把你干掉杀掉，这就是一个暴君呢，是吧？上帝不是个暴君，他是讲理，而且啊，他不怕人家向他挑战。上帝经得起人们的这个检验，换句话说，他还能够啊，让他所造的天使也好，人也好，来什么议论议论他，来评论评论他。我们请看罗马书三章四节，断乎不能，不如说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里有这么四个字，被人议论，看见吧？这个议论呢，在原文呢就是审判。审判呢，这一个可以说功能啊，是上帝给人的呀，给人一个大脑啊，给人一个理智。为什么？他原来啊，造人呢是叫人管理这个世界，管理一切的其他生物，都交给人管理。所以，上帝造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的一个形象是什么？审判，上帝说是审判全地的主，那么他也给你给我一个审判的能力，审判就是断定是非啊。所以呢，他不但是不让人，不但是不愿意接受人的议论，他尚且呢要人议论议论他啊。他尊重人的理性，他知道人是要议论的，而且他知道他被人议论的时候他可以得胜，是这一点他有把握，他不怕你议论。得胜的意思就是说经得起人的议论啊。我们知道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呢，常常也要根据你我的表现议论我们的上帝，有的吧？你如果你在你的同事或者同学啊，这个朋友亲戚当中，你告诉他们你是信耶稣的、信上帝的，
那么他们就要根据你的行为你的生活来议论你的上帝你的耶稣对不对是这样所以啊我们把耶稣的名啊取到自己身上啊不简单啊我们负有很大责任所以圣经这个十条诫命第三条就说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就是指着你说你是信上帝的你已经称了耶和华的名是吧称了耶和华的名呢你有责任不可以妄称妄称是就是光是挂一个名字而不做到一个信上帝的人所该做的事所以我们的责任很重的我们要考虑人人都要议论上帝的而且他们要根据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表现来议论他那么这里啊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了上帝被人议论的时候是可以得胜的说明什么他就到最后的这个斗争结束的时候啊他就不完全呢要靠你我去表现了而是呢靠他自己的作为他自己作为就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撒旦呢、啊、向上帝挑战上帝就应战而你说吧你要怎么做你要考验考验约伯可以啊那么撒旦说你把他东西都毁掉他所有的财产都毁掉那么上帝说行他的财产都交给你你看上帝很大方是吧很大方很慷慨这说明什么上帝啊对约伯怎么有足够的信心啊他知道约伯这个人怎么样顶得住所以你们考虑考虑啊约伯不晓得上帝跟撒旦呢有这一场辩论但是上帝他是检查人心的上帝知道约伯是真正的敬畏上帝不是为钱所以啊上帝就敢了应战敢把约伯的东西都交给这个撒旦现在我们再读下去十三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上帝为愚王好约伯果然经起考验没有犯罪没有当面弃掉上帝撒旦呢失败了上帝胜利了我们再读下去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赖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还是不认输，他说这个约伯吃的苦头不够，他要害他的身体。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哎呀，你看上帝还是很大方很慷慨，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啊，就说你不要把他杀死就行了。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就是把那个脓啊刮下来啊。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啊。下面呢就说到这个约伯啊，有三个朋友来安慰他并跟他辩论啊。这里呢这个一些篇幅很长啊，我们今天呢没有功夫啊去把它一段一段的读啊。不过呢我可以给大家做个总结啊。这些人呢他们把问题看得很简单啊，就说什么呢，一个上帝赐福的人啊一定是个好人，遭灾遭难的人啊一定是个坏人。那么你约伯啊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喽，啊，亏心事啊，上帝罚你了啊，用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是一般世人是这么想的。但约伯说，我倒没有啊知道我自己做过什么亏心事啊，他不承认。他不承认呢，那些朋友啊，哎，他总是不相信，哎，总觉得，你是有什么啊，犯过什么严重的罪了？啊，上帝罚你了啊！后来呢，你看啊，你看到21章啊，行，恶人啊，第7节啊，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上帝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啊。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毒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眼转眼下入阴间。他们对上帝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看啊，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了。哎，这个你看这个约伯啊，他就反问他们一句啊，他说，你们讲的不对哦，啊，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哦。说明什么啊？圣经里面呢啊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请看传道书8章11-12节，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